墙上的镜子告诉我，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。
丁香花开放的时候，
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。
马兰花，马兰花，风吹雨打都不怕。勤劳的人们在说话，请你马上就开花。
小朋友，准备好了吗？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。
小朋友晚上好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我是李佳怡，又到了我们的睡前故事时间。你没忘记刷牙吧？我可不愿意给牙细菌讲故事啊。下面的时间里，我要请小朋友们来听咔咔兔的故事。咔咔兔已经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好朋友了，他总是想着给别人办点好事儿。当然，不管他事儿办没办成，他是个可爱的朋友，这一点大家都同意吧。今天呀，他又为一件事情着急了，是什么事儿呢？今天天气真好啊，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，咔咔兔在森林里散步，突然他发现前面的石缝里露出了一条长长的大尾巴。听说最近大灰狼经常发脾气，该不是他躲在这里吧？咔咔兔悄悄地躲到了大树背后，密切地注视着大灰狼的动静。可是过了好久好久，那条毛茸茸的大尾巴一动也不动。咔咔兔悄悄起身，慢慢地向它靠近。哈哈，那哪有什么大灰狼啊，真是虚惊一场。不过是谁丢了尾巴呢？咔咔兔要赶紧寻找丢尾巴的马大哈。咔咔兔一边走一边四下的张望着，忽然看见前面不远处的草地上，马妈妈正带着她的孩子们悠闲地吃着青草呢。咔咔兔急忙跑过去，马妈妈，马妈妈，快看看你的孩子们有谁丢了尾巴。马宝宝们迅速地围拢过来，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嘻嘻嘻嘻地笑起来了。马妈妈不紧不慢地说，你看我的孩子们能悠闲地在草地上吃草，不全靠他们的大尾巴吗？一只马宝宝抢着说，你看你看我们的大尾巴，左甩甩右甩甩，就可以把落在身上的蚊蝇小虫都赶跑，要是我们丢了尾巴早就受不了了。说着还顽皮地使劲来回甩他的大尾巴。咔咔兔赶紧去寻找丢尾巴的朋友吧。马妈妈说完，带着他的宝宝们向草地深处走去了。咔咔兔继续往前走，忽然一只大狮子从树林里窜了出来，后面还跟着两头欢蹦乱跳的小狮子。咔咔兔连忙上前问道，狮子妈妈，你们丢尾巴了吗？狮子妈妈微笑着说，哈，你看我要是没有尾巴了还怎么训练宝宝跳跃呀。说着狮子妈妈把尾巴翘到上面晃动起来，两只顽皮的小狮子争先恐后地向上跳。看来啊，丢尾巴的不是他们。树荫下一只袋鼠正坐在那儿眯着眼睛打盹儿。咔咔兔蹑手蹑脚地走过去，围着它左三圈右三圈地转了又转，它要仔细地看看袋鼠的尾巴丢没丢。袋鼠被咔咔兔的脚步声惊醒了，瞪着眼睛 生气地问，你在干什么？没看见我在睡觉吗？
我在看你丢没丢尾巴。
卡卡兔关心地回答道。袋鼠连忙不好意思地说，
谢谢你，我的尾巴要是丢了，就不能稳稳当当地坐在这里休息了。
原来呀，袋鼠的尾巴是用来支撑身体的。这时候，大象伯伯带领着一群小象排着队从这里经过了。卡卡兔赶紧叫住大象伯伯，
大象伯伯，你们大家丢尾巴了吗？
大象伯伯笑了笑，哦，我们的尾巴像小旗儿，摇着它，后面的同伴就紧紧跟上，谁都不会掉队。原来啊，大象不停地晃动着自己细细的尾巴，是在给后面的朋友发信号呢。那到底是谁丢了尾巴呢？卡卡兔要继续寻找丢尾巴的朋友。
卡卡兔，卡卡兔，和我一起吹泡泡吧。
卡卡兔抬头一看，小猴子正在树上对他笑着呢。小猴子毛毛躁躁的，哎，是不是他丢了尾巴呢？一定是，可能他还不知道呢。卡卡兔开始责怪起小猴子了。
哼，瞧你这马大哈，尾巴丢了也不知道找。
啊？哈哈，我可没丢尾巴呀，刚刚一只蚊子爬到我脸上咬，要不是我的尾巴把它打死，肯定会起个大包。
小猴子一边把尾巴缠在树枝上，身体在空中荡来荡去的，一边还自豪地说，
瞧，我能在树上荡秋千，这可全靠我的尾巴呀，我的尾巴本领大，我可不能丢了它。
马妈妈、大狮子、袋鼠还有大象伯伯、小猴子，他们都没丢尾巴，那到底是谁丢的呢？还是把大尾巴拿回家问问妈妈吧。卡卡兔赶快回到了大石缝旁。这时候啊，迎面走来了猫妈妈，着急地说，
天凉了，我去商店买毛线，可就在回来的路上丢了。
热心的卡卡兔，你赶紧帮我找找吧。
正说着，猫妈妈眼前一亮，她看见石缝里的大尾巴了，她一把拉住它，
哦，找到了，我终于找到了，可找到了。
哦，原来呀，那是一条假大尾巴，那不是真尾巴，是猫妈妈丢了的毛线。
哈哈，卡卡兔还真的是看错了，那不是一条尾巴，而是猫妈妈丢的一大团毛线。看，下次啊，一定要先分析分析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才真能够帮上忙呢，要不然辛苦都要白费了。假尾巴这个故事在我们的节目同名书《睡前故事》里你可以找到它的，是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的，可以随时登录中国广播网和摇篮网特别关注当中的《睡前故事》，随时点击收听。记住了吗，小朋友？莹莹晚餐没有胃口，早早的就下桌子了。无聊中，她抱起了自己的娃娃，并且像模像样的哄了起来，那神情那语气就好像是娃娃的妈妈。可能是因为假宝宝玩起来不太爱解馋，她又打起了她的小弟弟的主意了。下面啊，我们就来听一听小莹莹和她舅舅之间的对白。
舅舅，让我抱抱小弟弟好不好？这次我会很小心很小心的，我绝对不让他哭。
那可不行，你还那么小，
根本就抱不动弟弟的。
舅舅，就让我抱一下，抱一下就好了。
莹莹急忙地降低了要求。不行，你又不吃饭，哪有力气抱弟弟呀？
我肚子饱嘛。舅舅，你刚才没见我带我的小宝宝吗？
莹莹忙抱起弃在一旁的娃娃。
嗯，那好吧，你只许抱一下哦。
不是舅舅说你，你总不爱吃饭，怎么长得高长得大呢？
哦，小弟弟，你可要乖哦，让姐姐抱抱。
小莹莹根本没有听进她舅舅对她说的话，连忙地接过了她想要抱着的弟弟。
可是弟弟哭了，可能是抱得太紧，小家伙不舒服了，是憋得大哭起来。
莹莹使出了浑身解数，又是哄又是拍，可她的弟弟才不吃她这一套呢。还没有抱几下，她的小弟弟又被舅舅给抱走了。这一下莹莹没办法了，只好眼睁睁地盯着舅舅怀中的小宝宝。吃完饭后，我挨着莹莹坐下来，一边看电视，一边逗着小宝宝。
哼，等我长大后，我生了小宝宝，我也不让你们抱，不让你们带。啊，什么？莹莹，你刚才说什么呀？我说，等我长大后，我生了宝宝，我就不让你们带了，想带也不可以。
莹莹狠狠地说着，她舅舅大声笑了起来。哎，姐，记住这句话呀，等她长大后，拿着话来笑笑她。哈哈，我也大笑起来了，我故意激莹莹。宝贝儿，你以为爸爸妈妈还有舅舅他们会帮你带小孩啊？
我们才不会呢。等你生小孩的时候，我跟你爸和你舅舅去游山玩水去，才管不了你呢，关我们什么事儿啊？莹莹不说话了。过了一下，她扯了扯我的衣服，突然变得很温顺。好妈妈，如果我上班的时候，你就帮我抱一下好吗？
嗯，我才不带呢，老了我要把时间留给我自己。
妈妈，你老了，我可就长大了，我长大了是要上班的，上班是为了挣钱呀。
莹莹急了起来，我们都大笑起来了。原来这个4岁多的小家伙儿也会想这么长远的问题呢。看来我们这些做家长的真是任重道远呐。听众朋友，小家伙儿一天天的长大了，当他们开始像模像样的模仿我们的一些举动时，开始想着长远的问题时，我们该怎么做呢？我想正如莹莹妈妈说的吧，做家长任重道远呐。下面的这个故事也许又是个很好的例子，熊妈妈的做法或许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。今天的这个故事名字叫《小熊孵蛋》。天鹅妈妈在湖边的巢中孵蛋，小熊阿雷躲在芦苇丛中，悄悄地看着它们。天鹅妈妈的巢是用树枝和苔藓做成的，软软的，暖暖的。做好巢以后，它们就把大大的白白的蛋下在里面。小熊阿雷也想孵蛋，于是他一路小跑回到了家。阿雷问妈妈，
妈妈，我怎么才能下个蛋呢？
哦，我们熊啊是直接生小熊，不下蛋。
没有蛋，那我在巢里放什么呢？
阿雷又问道。妈妈回答，熊住在洞里呀，熊不用做巢。可阿雷还是想孵蛋，他想，
说不定我能借到一个蛋呢。
于是啊，他跑下山，来到湖边，哗啦哗啦地淌着水，去跟天鹅妈妈借蛋。
可是，他刚一靠近， 天鹅妈妈就尖叫起来。阿雷吓得往后一躲，扑通，他一屁股坐进了水里。阿雷爬起来，甩掉身上的水，咕叽咕叽，走回到了岸上。
我没想伤害他的蛋呀。
阿雷咕哝着上了山。
我会像他一样好好照顾蛋的。
阿雷走进了树林，哎，忽然他看到了树叶中躺着一个闪亮的蛋，一个棕色的小蛋。阿雷心想，啊，好可爱的小蛋，可是谁在这儿孵它呢？阿雷左看看右看看，前看看后看看，跑到周围的树后面都看看，可是没有谁躲在树后面。阿雷的心里啊，亮起了希望。他又喊了几声，
嘿，是谁在这儿孵蛋呢？
可没人回答。阿雷高兴地叫起来，哦，风中全是花香，幸福把它给团团围住了。那个棕色的小蛋呢，正等着他去照顾呢。
嗯，我要给你做一个漂亮的巢。
阿雷捧着他的蛋走到湖边，用树枝和苔藓做了一个巢，然后把蛋放了进去。他小心翼翼地坐了上去，噼里啪啦，哦，巢散架了。阿雷坐在了又冷又湿的泥地上，那个蛋也被压进了泥里。
哦，你没事吧，我的蛋？
阿雷在泥里摸索着，轻轻地把蛋给扒了出来，小心地捧在怀里。
嗯，看来我要给你做一个更温暖的巢。
阿雷捧着蛋走到了一块洒满阳光的空地上，他用绿草和鲜花做了一个巢，把蛋放了进去。他非常非常小心地坐了上去。哎，这时叽叽叽叽叽叽，来了一只小松鼠。阿雷凶巴巴地瞪着松鼠，谁也别想吃我的蛋。
嘿嘿嘿嘿，熊不会孵蛋的。
松鼠捅了捅阿雷的窝，
我这只熊就会孵蛋。
阿雷坚定地冲着松鼠吼了一声，吓得松鼠摇着尾巴一跳一跳地跑开了。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一只小兔翻着跟头滚了过来。小兔拍了拍耳朵上的土，
哎，我说阿雷，和我一起抓蝴蝶吧。
哦，不行，我忙着呢。
阿雷认真地说，
我在孵我的蛋。
啊，嘿，熊不会孵蛋吧？
小兔子说着瞅了瞅阿雷的巢。
哼，我这只熊就能孵蛋。
阿雷骄傲地说着。
所以我得坐在这儿，
哒哒哒哒哒哒，一只小鹿跑过来。小鹿摇掉了身上的花瓣儿。
哎，阿雷，想和我一起玩跳房子吗？
小兔说：“
我挺想玩的，可是阿雷他忙着呢，他得在这儿孵他的蛋。”
哈，熊不会孵蛋吧？
小鹿在阿雷的巢边吃了一口青草，
可是他这只熊就会。
小兔替阿雷说道，
所以他得在这儿孵他的蛋。
小鹿和小兔一蹦一跳地跑开了。阿雷呢？阿雷依然坐在巢上面孵他的蛋。他孵啊孵啊，太阳升高了，天气越来越热。他孵啊孵啊，午饭时间过了，
阿雷的肚子啊，饿得咕咕咕咕的叫。他孵啊孵啊，午睡时间也过了，小虫围着它嗡嗡嗡嗡嗡的飞。阿雷一直孵啊孵啊，孵到太阳要下山了。这会儿啊，他的肚子响得像打雷。终于，他把蛋捡起来，小心地捧着它，一步一步地走回家。阿雷又累又饿，心情坏透了。妈妈，我这个蛋怎么孵不出来呢？妈妈看了看阿雷的这颗蛋，哈哈，傻孩子，这是一颗橡子啊，它可孵不出小鸟，但是它能长成一棵树，就像那棵高高的老橡树。
哇，要是一棵树从我的屁股下面孵出来，那我不就被顶到天上去了？
阿雷赶紧放下他的橡子。妈妈说，阿雷，你不用坐在它上面孵，要这样，瞧，像这样，把它种到土里去。妈妈一边说着，一边用小铲子在地上挖了一个小洞，然后把这颗橡子搁在了洞里，再用泥土把这颗橡子盖了起来。
妈妈，那我坐在旁边等它长出来行吗？
妈妈摇了摇头，小树长出来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。
我可以一直等到吃晚饭啊。
哦，树长出来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。
那比到吃晚饭的时间还长吗？那我等到晚上睡觉吧。
比这个时间还要长很多很多。阿雷可没法坐在那儿等那么长时间，他盯着地面思考起来。
那要是我离开了，我的蛋它会好好的吗？
当然，宝贝儿，它在这儿啊会很安全的。
没有我在这儿，它会不会很孤单？
不会的，我的孩子，小虫子们会给它讲故事的。
我会想你的，我的蛋。
阿雷说着，
我每天都会来看你的。
哦，是的，阿雷，很快呀，你就会有一棵绿色的小树了。阿雷走到高高的老橡树旁，树叶沙沙响，好像在欢迎他。他爬上树枝往下看，哦，湖边天鹅妈妈还在静静的孵蛋呢。
哈哈，真高兴，我的蛋不用孵。
阿雷在树上幸福地晃来晃去，在他下方的泥土里，橡子已经开始悄悄地成长了。听众朋友，生命的色彩是暖暖的、柔柔的，生命的线条也是一样。如果你打开这本《小熊孵蛋》，你会看见小熊阿雷是圆滚滚的，熊妈妈有温柔的女性曲线，松鼠、小兔和小鹿都有孩子般的可爱曲线，眼前的一切都由柔和的曲线构成轮廓。所以读着这个故事，听着这个故事，我们的心里也是暖暖的、柔柔的。著名的儿童阅读推广人阿甲说，妈妈把阿雷搂在怀里，耐心地给他讲解着生命的过程。这个故事就像一首生命的赞歌，充满了母爱的温情和宽容。好了，小朋友，睡前故事《爱入梦乡》，我们明天见吧。